玄德两次隆中求贤，想见您这位卧龙先生，都没见着啊。他带着关张两个兄弟回到了新野。哎呀，玄德想这位卧龙想的是食不甘味，寝不入睡，吃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了，睡觉也睡不着了，把关张二位给愁坏了。这么样长此以往，大哥这身体不是就完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玄德呀，简直是度日如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，他又把两个兄弟找来了。二位贤弟，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啊，把礼物备好，再到隆中，要三顾茅庐，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去。张飞这回可真火了，行了大哥，别再去了，您已经够礼贤下士的了，纵然这位卧龙先生就是天下第一奇才，您也对得过他了，这回您还去呀、啊？我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小弟我得了，能请啊我就把这位先生请来，请不来的时候我就弄一根绳子把他拴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玄德一皱眉呀、啊，三弟，你这说了些什么呀？哪有这么请贤士的呀？关羽呀、啊，心里也不痛快了。大哥，方才我家三弟这话说的好像有些无理，可是呢，也不能怪我三弟，他这是为您呢、啊。大哥，您为了求这位卧龙先生出山，您曾经是两次去隆中了，小弟我觉得是有点奇礼太过了。我还想过，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徒有虚名，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一次没见到，有情可原；二次还见不到，我觉得他是故意躲避着我们兄弟。不知大哥您想过没有？玄德摇了摇头，二弟不能这样，我觉得诸葛先生他不会躲避我们，我看还是我们请贤之心不成啊。张飞听到这差点蹦起来，还不成啊？大哥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呀、啊，要是再心诚啊，你我兄弟就得由新野这一步一个头磕到隆中，您看怎么样？哼，我说那也不为过呀。啊，把张飞气乐了，我没听说过请贤这么请的。哼，你没听说过，愚兄我今天给你说一说，昔日春秋时代五霸之一齐桓公未见东郭野人，无反方得一面。这东郭野人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小臣呢、啊，复姓东郭，单字名垂。桓公未见着这个人呢、啊，跑了三趟都没看见。后来他手下的臣宰就劝他说：“大王，您不能再去了，已经跑了好几趟了。”齐桓公不听。终于在第五次他才见到这位东郭垂。那么大的齐桓公为访一个小臣就连连去了五次，而我们是访这么一位大贤呢、啊，隆中我们才去了几趟啊。张飞一听他得是大贤呢、啊，连我二哥都说恐怕他徒有虚名啊，所以他藏起来不敢见咱们。他是大贤，我看他像个大闲人，待着没什么事儿，是东走西逛。你没听他那兄弟说吗？不是山岭下棋，就是坐着船漂游四海。嘿，甭问，净游山玩水了。这闲人出来他能干什么呀？不得无礼。玄德不高兴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 虽然我们去了两次隆中，可是我们对贤不敬，恭敬的还不够。咱们骑在马上大摇大摆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张飞瞪着大眼瞅了瞅他哥哥，骑在马上大摇大摆，到隆中咱们就下了马了吗？不是拉着马进去的吗？那也不行，二次去的时候稍稍遇上一点风雪，你就说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寒气，喝几杯酒，这像个请贤的样子吗？哎呦，张飞一听这也不行啊，那么按您说得怎么着呢？咱们得斋戒沐浴。张飞一听肯定以为坏了，斋戒沐浴怎么回事？就是洗完了澡干干净净规规矩矩，连一点荤腥都不吃，这张飞哪受得了？哎呀大哥，哪有这么清闲的呀？嘿，你书念的太少了。其实啊，三将军张飞是外拙内秀，您别看他长得那么粗鲁，文采也蛮不错呀。直到现在我国还流传着好多张飞的题字呢。玄德今儿个说他这意思啊，就是给他解释解释，你不要烦躁，咱们请贤呢下的这个功夫还没到，所以贤士不见咱们。我为什么说要说斋戒沐浴呢？说当年周文王聘请姜子牙的时候，就为了求这位姜子牙，他曾经在城外修下一座灵台，他一个人住在那灵台上斋戒沐浴百日之久，一百天吃素，我们比得了吗？张飞听到这会儿了，哎呦我的个天，这几天我都吃不消，要吃素一百日，那可够瘦的呀。我的哥哥，为求这么一个贤值得吗？哎，三弟值得呀。说到这儿，玄德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两位兄弟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曹操已经灭了袁绍了，得过了四周之后，他统一了北方。如今孙权成父兄之基业，统领六郡八十一州，派张宏和顾雍两个人设立了一座招贤馆，在那招贤纳士，人家霸业已成。再看看我等兄弟，如今在这弹丸之地的新野县，依附于刘表的手下，难不难过？我们为什么这样？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，就是咱们身边没有人呢，没有能人，既无能人，怎么能够成其霸业？咱们难道说就得永远寄人篱下吗？当初我兄弟三人不是说过吗？要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重扶汉室啊！光是咱们弟兄三人能行吗？不请出卧龙先生来，怎么能够重扶汉室啊？这几句话说的张飞闭口无言了。大哥，我明白了，这次您甭说三顾茅庐，九顾百顾，小弟我也跟随您去。玄德高兴了，那么二位贤弟准备礼品，我们是斋戒动身呐。过了十多天，兄弟三人带着礼物又来到了隆中。这次不用打听了，来了好几趟了，道也走熟了。他们走到卧龙岗下，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，玄德一看认识诸葛军，赶忙下马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诸葛军先生。哎呦，刘将军，你们几位来了？正是，不知令兄可在家下？说这句话的同时啊，玄德瞅着诸葛军，他那心里头蹦蹦直跳，心说卧龙先生在没在家呀？ 不是今天早晨又访友去了。你别看玄德说张飞，你这么着不恭敬，那么着不对，不要着急。其实他这心里比谁都急呀。诸葛均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您几位来得太巧了，我家兄长刚回来，正在家里看书呢，几位将军请到家中一叙吧。说完了，诸葛均拱了拱手走了。张飞又有点不痛快，你说这个人上一次冒着那么大的风雪，我们兄弟几人来了，他送都没送一送，最后来那么一姓黄的老头，他打院里跑出来了，他也懂得远近，也知道礼貌。今儿个你看，我哥哥问完了他，你这才离开家多远，你把我们领进去不就完了吗？他走了，此人特意的无礼。张飞不由自主的把这话说出来了。玄德瞪了他一眼，你又在说什么呀？你看看哥哥，他应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去，给他二哥卧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介绍，他走了。哎，各自有各自的事情，人家非得把我们领进家里吗？这不是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吗？而且还让我们家中一叙，这已经是很客套了，你又在说些什么呀？随我来。
遵命。
他们兄弟三人来到门前，玄德一叩门，小童儿出来开门一看，哎呦，刘将军您又来了。
哎，小童哥，这次先生在家呢吗？
在家的，昨儿个回来的，正在草堂睡觉呢，待我给您通禀一声。慢来慢来。玄德冲着小童摆摆手，先生正在睡觉呢，不要惊动，我自己去见。小童儿一看这位刘将军来了好几次了，自己见就自己见吧。小童点了点头，玄德告诉两个弟弟，你们在门前等候，不许惊扰。说话小点声音，把马拉那边去拴上，远着点，先生睡觉呢。说完了，玄德蹑足千踪走进来，来到草堂前，他登上台阶一看，果然草堂上有一人是仰卧而眠呢，这觉睡得这香啊。玄德没敢惊动啊，又从台阶上下来了，他往那儿这么一站，毕恭毕敬的站在那儿等着，等先生睡醒喽，自己好过去通名报姓，跟先生说说自己的来意。等着吧，等啊等啊，等了好大半天，这位先生没醒。不用问呢，卧龙先生游山玩水太乏了，所以这觉啊是越睡越甜。玄德真有个耐性，等了好大半天，他能耐得住，门外边这哥俩不行了。张飞就问关羽呀，二哥，大哥进去怎么不出来了？许是跟这先生谈上了吧？
可能是吧。
哎，这真怪啊，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？
哎，
关羽推了他一把，刚才哥哥不是说了吗？不许喧哗，不许惊扰了先生。你嚷什么呀？
哦，对，我忘了，二哥，您在这儿等会儿，我进去看看，就是听听咱们哥哥跟这位先生谈些什么，这位卧龙先生到底有什么高见啊？
你可不许造次啊！就是你别瞎闹，就你这毛手毛脚的不行，
我记住了，二哥您放心吧。
说完了，三将军右手一提袍巾，左手一问宝剑，高抬脚轻落步，悄悄的到外边进来，进到院子里这么一看，咦，大哥在台阶底下那儿匕首立站的， 为何耳目？干嘛呢？怎么站这儿了？那先生呢？张飞没敢言语啊，他哥哥不让他吵嚷啊。他一点一点的凑到近前，张飞登上台阶，探身往屋里一瞅啊，床上躺着人，四脚哈天那睡呢。这就是那卧龙啊。哎呦，他扭过脸来又看看大哥，明白了，卧龙先生睡觉，哥哥没敢惊动，在这儿等着他，什么时候醒了可能什么时候进屋去说话吧。嘿，这卧龙你真是欺人太甚呐、啊！他由在台阶上就下来，走到玄德的身边，强压着怒火，大哥您等他睡醒了啊。哎，玄德摆了摆手，不要嚷，正是。
哎呀，我的傻哥哥，您知道他这一觉得睡得多会儿去、啊、哪能这么等着呀？我有办法了，您等我上后边去给他放一把火，把这屋子给他点着，他立刻就醒了。
把玄德给气的，把张飞由打院里给推出去了。走走走走，派胡言上外边等着去，愿意等就在门口跟你二哥这儿等着，不愿意等你一个人回新野去算了。那意思你回家吧。
哎呦，
吓得三将军摇了摇头，不敢再说什么了，气哼哼的在院里出去了。玄德二次来到草堂前，哎，先生醒了。哦呀呀呀，
行了，玄德乐瞌睡醒了。他刚要登台阶进草堂跟先生说个话，谁知道这先生翻了个身儿，呼了一下要睡了。
玄德继续站这儿等着，又等了一个时辰。古代年间的一个时辰按现在钟点计算，那叫俩钟头啊。站的玄德腿都直抖，浑身酸痛，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，不能坐下呀，再站一会儿吧，说不定先生就要醒了。玄德刚想到这儿，就听草堂里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好睡！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童儿何在？先生。”小童赶忙跑过去了：“家中可有俗客到来？”启禀先生，皇叔刘备在此立候多时了。那你为何不来早报一声？皇叔不让惊动先生，容我更衣迎接将军。说完了，孔明起来到后边换衣裳去了。又等了老大半天，孔明先生是更衣而出啊。换完衣裳打里边出来了，玄德这么一看呀，心里是惊喜非常。他只见这位孔明先生是身高八尺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鼻如玉柱，口似丹珠，两耳有轮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感。玄德赶忙上前施礼呀：“迂夫刘备，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曾两次前来拜访，未得一见，留下了一封书信，不知先生可曾看过？”孔明还礼：“亮乃南阳野人，疏懒成性，吕蒙将军往临，不胜愧难呐。”真有学问，就是说让你白跑了好几趟啊，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两个人叙礼已毕，分宾主落座，童儿把茶打过来了。昨天我看了将军的一封书信， 这封书信写的是忧国忧民呐、啊，所恨的就是我诸葛亮年幼才疏，恐怕有误下问。玄德一听，赶忙拱手，先生太谦了。司马德操和徐元直都跟我说过先生，先生有匡扶宇宙之才，吞吐天地之志，他们岂能虚谈？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德操、宇元直都是当今之高士啊，亮不过是一耕夫，我就是个农民，怎敢谈天下大事？二公六举呀、啊，将军为何舍美玉而来求顽石呢？孔明这意思就是说，司马德操和徐元直啊，都是世间之美玉呀、啊，你怎么不去求他们呢？来到隆中求我这块石头呢？这二位虽然推荐我，可是他们荐举错了。玄德听到这会儿，拱了拱手，先生您太谦了。常言说，大贤学成文武之业，应立身行道于当时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为孝也；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治君于尧舜之道，此为忠也。孔子上游于列国，教化世人呢。先生抱经世奇才，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？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开背于鲁而四教。玄德这番话说的非常客气，但是也很有道理。他说，像先生您这么大的本领，您怎么能够不出得山来为国报效呢？既能扬名后世，还增光越祖，您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？救民于水火，搭救了老百姓，皇帝身边要有您这样的名臣，那么这个皇帝也会是个好皇帝、啊、那么您也算尽了忠了。孔夫子学问大不大？那么大的学问，他周游列国，教化了很多人呢、啊、先生您这么大的才学，怎么能够就空老于林泉之下，您就在隆中这会抱头一忍了？先生啊，您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您开导开导我，教我点办法吧。孔明笑了，呵呵，将军，那我倒要听听将军之志，你是怎么想的，可以跟我说说吗？玄德听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先生身边的那个小童儿，孔明先生就明白了，意思是这屋里不要有其他人，我单独和先生您谈谈。作为玄德没法说，说你出去，自己的人行啊，你们两相退下，先生的书童那自己怎么好意思呢？孔明先生朝小书童摆了摆手，小书童就退出去了。这个书童很聪明，出去之后他还把门给带上。玄德很高兴，这时玄德往孔明先生跟前坐了坐。先生，汉室清对奸臣窃命，背不量力，欲身大义于天下，而知书浅短，岂无所救？为先生开其欲而整其额，实为万幸。说这几句话，玄德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说，现在汉室衰落，奸臣霸占着朝纲，皇帝受着欺负，我知道自己呀、啊、无才无德，没有力量，可是我还想为天下申明大义，恨只恨呢、啊、自己想不出办法来，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是东奔西跑，直到今天没有一点成就，可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，为此我特地来拜求先生，请先生您指教指教我应该怎么办。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孔明很感动。他感动什么呢？
他听出来玄德是实心实意把自己的心事全说出来，就像啊战国时期燕昭王一见乐毅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一样。孔明呢也就赤诚相见了，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隆中苦读，纵观天下大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说出来了。将军，自从董卓造孽以来，天下豪杰并起，曹操势不及袁绍，而竟能克绍者，非为天时，亦亦人谋也。今操已用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孔明说呀，自从董卓作乱以来，群雄并起呀，各抢地盘啊，占州的占州，占郡的占郡，数都数不过来了。势力最大呢，那就是袁绍和曹操。曹操比袁绍名望小，人马也不多，可是他居然能把袁绍给打败了，是转弱为强。这不单他依靠了时机，主要是在于人谋啊。他手底有能人，现在曹操已拥有100多万人马了，挟天子号令诸侯，当前呢实在没有法子和他去针锋相对的争斗了。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，国险而民富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说孙权怎么样呢？孙权占据的江东已经三辈子了，从他父亲孙坚，他哥哥孙策到孙权这儿，他那个地势非常好，地势险要，是人民符合呀，而且有才能的人呢愿意替他出力，现在他的根基很巩固，如今呢只能跟他交好，作为一个外援，就是团结他联合他，不能跟他为敌。荆州北据汉沔，历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地非其主，不能守。是代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一乎？孔明说荆州这个地方啊，北边是直通汉沔，陕西省沔县东南呢有一条河叫沔水，到汉中呢往东流为汉水，所以有时候说这汉沔呢就指的就是汉水了。南边可以尽量利用南海的利益，东边接连吴会，吴郡就是会稽郡，西边通巴蜀，这么大片地方啊，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用武的好地方。可是这地方的主人守不住它，这指的就是刘表，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，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意思要这个地方。益州乃天府之国，高祖立业之地，民因国富，今刘璋镇守，其人软弱无能，智能之士皆思明主啊，将军乃汉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若得荆益二州，西河诸戎，南抚益越，外结孙权，内修李政，一旦天下有变，将军亲率大军从秦川出兵，直取中原，则大业可成，汉室可兴，此量为将军所谋。说到这会儿，孔明把门外的童儿叫进来，取过了一张图，是西川54州地形图啊，说将军欲成大业，北让曹操占天时，南让孙权占地利，将军可占人和，已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再图中原。诸葛孔明未出茅庐，已定三分天下。